们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早晨的课程。我知道各位在早晨个人安静的时间，当你在个人安静的时间，你觉得神的爱触摸到你，或者是说你在祷告之中果然啊，就是你领受到圣灵引导你做很有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医治的祷告，这样的人请举手，我看一下。好，请放下。好，也是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的人，那四分之三的人是怎么样的情况？是啊，属于比较神在一个重点式的。好，另外我讲说，如果神在一个啊一个阶段里面比较深，一直在做这个部分，而不是有系统从母腹时期那样的情况的人，请举手。比较重点是神在做一些的事情。好好，又有一些。好，请放下。好，那么就是在我们刚才的这个课本里面提到说，我们从这个这些经文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得医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啊，非常重要的根基。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把这个圣经的经文，你有在个人安静的时间有去读或者去默想神的话语，这样的人请举手。好，好，请放下。那没有举手的是都没有读吗？有读但是没有读完的请举手。好，少部分。好，请放下。好，我觉得我们能够很认真的在这个山上，因为这个时间很有限也很宝贵，把握这个环境啊，这个环境是一个非常好灵修祷告的环境，把它把握住，集中专注的啊来到主的面前是很值得的啊，很值得。有时候你回到山下，你虽然说啊这些我回到山下再做，可能一到山下有很多的事物就会影响你，你就没有办法这么专心。所以我还是盼望弟兄姊妹在明天中午之前，这个仅仅只剩下一天不到的时间呢，这样如果从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那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把握机会更多的亲近神啊，更多的亲近神，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蒙他的悦纳。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在课本上第六页，就是比较有系统的，我们也来在课堂上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医治的祷告。好，那么我们刚才我们在上午的时间，我们是求主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来做这个从母腹时期开始得医治。那么透过这个上课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让圣灵可以做一些更深入的开启啊，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课程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现在再看一次这个诗篇的139篇。诗篇的139篇，我们读13节到16节，13节到16节，翻到我们来读这处的经文，诗篇139篇。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好，我们再看诗篇51篇。诗篇51篇我们来读第5节第6节。第5节第6节，我们看见大卫的认罪的诗篇第5节第6节我们从第4节好了第4节到第6节好了，第4节到第6节。好，请。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着智慧。好，我们读这两处经文，我们思想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诗篇139篇的13节说，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啊，我们看见啊，这个诗篇的作者，他真知道神的保护。从我们在母腹中，神已经保护我们。哈利路亚！我相信很多人，他念到他的出生啊，他会就开始来感恩了。可能他的母亲或者是他的亲友会跟他提说，哇，你真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如何如何有的人说有的做母亲的说，哇，在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的情况下他怀孕了，那也没有好好的这个保护这个胎儿很多的状况很可能这个胎儿就会失去了，但是他知道是神为他保存了这个孩子。很多做母亲的会有这样的一种很深的感恩很深的感恩。那么这个我们看见大卫他的诗篇，他也很深知道他在母腹中被神这个护庇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能够长这么大，我们生命气息存留是在乎我们的主，是神保护我们一直到如今。当然他兴起父母，兴起许多爱护我们的人来把我们培养起来。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神的这个爱这是神的爱，也是他的一个大能。那么现在又换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为什么我们在母腹中就需要护庇呢？到底谁要来好像击打我们，要来好像对我们使我们受伤害呢？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有的人他的那种仇恨和愤怒的心情可能就从他的母亲怀孕的开始就累积在他的里面，因为他的母亲那个时候心情很不好，可能是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不好，可能是跟公婆的关系不好甚至于有一些人更是在一种很不幸的环境之下被出生所以就带来这种伤痕这样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是一种环境或他人造成我们的伤害，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真理的角度，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就是那个空中执政掌权的这个魔鬼撒旦。那么他的这种就是说伤害力就是不愿意我们在神的爱中被成全，就在我们母腹时期他就很想借着那种外在的环境和人的不完全来把我们的生命这个摧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护庇我们神护庇我们。那么同时我们就思想到诗篇51篇，这里大卫他认罪认得非常彻底，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个我们提到了这种祖先的罪的遗传或者是父母的一种情况也会影响儿女。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不是因为祖先或父母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胎儿，我们这个未成型的体质在母亲的肚腹中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罪神。你会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如果你从这个就是说人的这个生长的成长的过程的这些的书你来探讨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圣经里面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虽然这个未成型的体质我们人看不见，但是现在科学已经很发达如果这个怀孕的妇人她能够去产检的时候，医生会给她透过超音波会看见这个未成型的体质，过去我们父母的年代不能看到可是这个现在的科学很发达，会看见这个胎儿慢慢成型。所以有很多的书籍在给一些在怀孕中的妇女，让她有一些的知识，就从这个一开始受孕开始就有这些的图画让你能够了解这个胎儿在母腹中怎么样成型。这是上帝的一个创造，是非常奇妙的。同时我们看见这个未成型的体质它已经是一个生命，它是有生命的，它会呼吸，它也不断的在成长。 那么这个生命在他的母亲的肚腹里面的时候，他已经有感知啊，他有反应啊，他有一些的反应。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医学界这样的一种啊这种啊研究，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胎儿啊，在这个母亲的肚腹中19天啊，他就长了眼睛了。24天他的心脏就成型了。40天之后他就有一个心脏跳动的功能。49天之后这个胎儿形状就渐渐的长成。那么第9周到第10周这个胎儿已经会吞会咽。20周的时候这个胎儿已经伸出这个毛发啊毛发。所以你看这个生命不断的在长大，直到这个怀胎10月啊，他的9月的时候，10月的时候就满期了，整个胎儿就是可以预备出生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就是说母亲的情绪或母亲接触的周遭的外界的啊这种感知的情绪，会直接影响这个胎儿。这个胎儿会承受母亲的情绪啊。那么我们曾经在这个做母腹时期的医治这一环里面，我们发觉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哈，其中我们有一次去到我以前的一位曾经在一起同工的一个家庭啊，我们在他们这样的家庭礼拜。那么当他在诉说神的恩典如何如何的时候，他在那边掉眼泪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外甥，就是他姐姐的孩子呢，很小，也跟着在那边掉眼泪。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在那边掉眼泪，这个小外甥也会掉眼泪呢？之后就明白说，当他的姐姐还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就跟他的妹妹是在一起住在一起，因为这个姐姐爱妹妹的心情啊，在那个时候他妹妹发生一些的情况，所以姐姐爱这个妹妹去呵护她，去帮助她。所以这个妹妹就是诉说，就是在那个过程中，那个过程中就是我的姐姐还在怀胎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姐姐怎么样爱我，怎么样帮助我，妈妈怎么样帮助我，她在诉说那段事情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掉眼泪了。这孩子怎么懂呢？他不知道。可是你们知道，事实上他那个时候母亲的情绪跟这个腹中的胎儿是一起的，有这种相连性的啊。所以我们会看见是有这种情况啊。有时候我们跟我们比较亲近的人，他的孩子出生以后，你会跟他很亲近，这个孩子也很主动会跟你亲近。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还在怀胎的时候，你常常跟他的母亲是有交通的，他母亲是跟你是有一个很好的来往的，所以这孩子对你也会有这种很正面的亲切感啊。所以常常说胎教，胎教。那么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也提到，这个儿童主日学不是到他出生啊可以上这个正规的这个主日学才让他进去。事实上有很多的教会都是说，在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一种，让这个未成型的体质的胎儿就可以有机会来受教。那么一直到他出生成了婴孩，他还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来带领他。那么这都是一个帮助一个孩子能够在神的这个道中，神的话语里面被教导、被培养、被长成。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啊，非常的密切。那么因此就是说，一些人他在母亲的这个怀中，还在胎儿时期的时候，他已经承受了一些的压力、一些的情绪，甚至一些的仇恨。那么曾经有一个人，他就是有很大的这种，好像是一种精神这种不能够平衡的一种情绪的反应。那么结果就发觉，是不是一种被鬼附的现象呢？因为他整个情况发作起来就是很奇怪的，所以这个人就判断他是被鬼附。可是怎么赶那个鬼呢？就是赶不出去。那么这个人他也很痛苦，不到教会嘛又没有帮助，到教会嘛就是被赶鬼又赶不出去。哎呀，他就干脆把自己关起来，人家来探访他都最好不要理，就跟外界隔绝。那他自己过什么生活呢？过一个就是说不是属乎神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按着我自己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他 他也有多处得罪神的地方，所以就更不愿意到教会。那这样情况下，实在是让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关系上人一直觉得是一个很头痛啊，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有一次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姊妹又自己主动出现了在教会中，所以这些帮助他人关心他人就找到就有机会去关心他，一关心他，一触摸到他的那个碰到他的伤心处的时候，他就哇啦哇啦又开始哭了。哭的时候人家才轻轻的跟他祷告说，哎，那里面的一种好像黑暗的权势又开始发作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必须处理，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为他祷告。那么可是问题是，到底我们要往哪个方向来为这个人祷告呢？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智慧和引导，因为到底像我们已经上了第一阶段，到底是什么方向呢？啊，这个是不饶恕吗？他不饶恕谁呢？啊，这个是这个内在的誓言吗？啊，我们都如果把那个课本都来复习一遍来研究，到底他是哪个方向？啊，但是他又不是说非常的合作啊，因为这个黑暗的权势在那边啊，就是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很难让他合作，所以你就必须祷告到对的一个方向啊，让这个人能够顺服基督。所以神也怜悯我们，当我们这样祷告啊，差不多经过了快到两个小时了，人心里面想说，哎，每次祷告都没有办法赶出去，大概这次还是这样。可是很奇妙，神怜悯他，也怜悯我们。所以那个时候啊，神给我们一个开启，这个开启竟然我们发觉在这个祷告跟这个征战当中，我们发觉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它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东西是一直不愿意说出来的，直到最后触摸到这个点的时候，哇，那就是它的一个就是说重点，好，就是它的一个关键点。那之后就发觉这关键点就在哪里呢？就是他恨他的父亲，他恨他的父亲不是他出生以后的事，是他母亲怀他的第一天开始，这个仇恨的邪灵就住在这个胎儿的里面啊。也就是说，生他的父亲是用一个不好的手段来啊，就是使他的母亲受孕的，所以这个胎儿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母亲的一种愤怒，那么这种仇恨的邪灵就侵入在这个胎儿的里面，让这个姊妹从小就在这种仇恨的一种状态下啊，一直被压制。所以你怎么样来帮助她解决仇恨，找不出原因啊。直到圣灵来做这样的一个帮助的工作的时候，解开这个结哈。那时候那种啊，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就像真的是说，我们像一个战士在一个战场，因为那个他的表达，他的那种整个状况，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是拿捏得很清楚，知道他是往哪一个方向啊，所以啊，这个他的反应是很情绪的，哎呀，有血有血，那是什么？哦，反正你从他们的表达跟话语里面，你要去找出一条路，是不是这么容易的啊？不是用猜的啊，不是用猜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这个人他受的伤害不是其他的时期，当然其他时期有累积，但是其他东西你都祷告了还是解决不了，就是那个最深的关键点就在那个点上，而他也不愿意告诉任何人啊，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一直在他的里面产生一个很深的愤怒和控告和定罪啊。那么我们感谢主，在那个情况下他得到释放啊。所以你知道，在这种母腹时期得医治，对某些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对某些人来说，我们曾经做祷告的时候，某些人说，哎，你在祷告母腹时期的时候，哎，我睡得好舒服，意思说他们不是我打瞌睡哦，哎，神让我睡得好舒服，好像我就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睡得很安稳。哎，这个也有啊，也很好啊。啊，有的是这样子哦，在这个母亲怀胎的日子里面，他就是很安稳的，可以很香甜的睡在这个母亲的这个肚腹中啊。有人是这样啊，这个很奇妙。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啊，那么曾经这个也有啊人啊，他们的情况就是说，在出生的时候，在那个阶段里面。啊，开始哦，有受伤害的情况，因为这个接生婆哈，就是说助产士哈，并不知道他的母亲是有双胞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没有这么好的一种科学仪器，他们也没有去什么产检都没有，那个是旧时代哈，所以这个接生的人就是 觉得这个妇女已经生出一个孩子，就要赶快做这个缝一缝，就是要结束的意思。可是里面还有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就是那个姊妹哈。所以那个姊妹，当我们在祷告到差不多快，她平常时间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什么情况，可是祷告到要出生的时候，哇，就有很大的一个情况哈。那个人他就大声地说：“还有我，还有我，我要出去，我要出去。”那时候我们都没有那么，所以他在讲什么？这个在母腹时期得医治要出生，那为什么还有我，还有我，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还有我，一直讲这个啊，就是那个时候他担心他被关闭了，不能出来了，因为那个接生的不知道还有他啊。你看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姊妹，就是她在母腹中，她的母亲受到很大的这种不尊重和撇弃，所以她母亲痛苦到要去自杀啊。所以当我们在祷告母腹时期得医治的时候，她痛苦到一个程度，她感受到这个胎儿感受到母亲的情绪，所以这个帮助他的人就有点辛苦，什么他用牙齿要去咬他，而且咬得很厉害，就是很生气。他说他那种愤怒是没有办法抵抗，平常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姊妹，非常可爱的姊妹啊。之后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你那时候会有这种情绪？他说因为我感知到我的妈妈那种心情，那种愤怒啊，那种没有被尊重，被就是说不被，就是被拒绝哈，被撇弃的那种心情，还有那种羞愧，那种羞耻啊，这样的。所以你就看到，就说有些人，对有些人来说，他母腹时期得医治是非常重要的，是他整个人格的一个基础。我们整个人格的塑造是从我们母亲怀胎时期开始，啊，母亲怀胎时期开始。所以啊，一个妇女怀孕的期间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些妇女觉得说，这个孩子呢快要懂事的时候我才来带他，来不及了啊。有一些的讲这个儿童成长说，三岁就决定一生了。甚至你从胎儿时期的这个孩子的胎教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人生的一个开端啊，人生的开端。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从这个圣经我们来看几个方向，然后我们也要来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也可以进入祷告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五节，我们看这个第五节的后面这个地方说，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啊。那么这个玛利亚的身孕，这个身孕已经重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从这个希腊的原文称这个身孕，就是称她肚子里面的小孩子啊，小孩子啊。从人的眼中觉得胎儿不懂，对不对？我们刚才提到，但是今天差不多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基本的知识。那么可是我们也更要知道，从神的眼中他是被尊重的，是一个生命，他已经是一个小孩子啊。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这个地方也提到一个胎儿。路加福音第一章啊，我们看见了这个施洗约翰啊，他的母亲，第一章的24-25节，24-25节，我们看见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啊，这里提到了这个祭司哈，他这个撒加利亚他有了儿子了，那么他的妻子就怀孕了。那么他妻子怀孕，我们看见隐藏了5个月，在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他们一种背景。当一个妇女怀孕的时候是要隐藏的，这个隐藏的意思是什么？要保护这个胎儿。那么这是非常合乎医学的。今天如果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妇女怀孕的时候，在前3个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但到第4、第5个月仍然是需要格外的小心啊。那么这叫做保护期。那么如果都很平稳了，才慢慢进入所谓的安全期。但是事实上在整个怀胎的过程都是要特别的，不像平常的时间，都是要小心的。所以我们看这里提到隐藏了5个月，因为很多胎儿他们还没有到出生的日子，因为这个没有接受保护，以至于 有这种流产或者是一种意外的事情，使他不能够正常的出生，这也是我们提到这个保护是很重要的。那么同时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地方也记载有关于这个胎儿，我们看旧约士师记第十三章，在旧约两段圣经316页，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看见这里提到了参孙他的出生的情况。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育了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育了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们看到这里记载了，那么到了第六节第七节，这个妇人回去对她的丈夫重述说到天使所对她说的话。那么看到这处经文，我们也会发觉这里会提醒什么，在怀孕的妇人在吃的饮食上面特别的注意，特别是我们看见天使给参孙的母亲一些指示，提到清酒浓酒和不洁之物都不可吃。因为我们刚才提到母亲跟胎儿是息息相关的，情绪上胎儿会承袭母亲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同样的在饮食上母亲吃喝的东西也直接是给胎儿吃喝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见从这个医学的调查报道提到说，假如说一个喝酒的母亲，她在怀孕期间没有停止喝这个酒的话，50%她所生下来的孩子会有蒙古痴呆症，心智不全，所以你看到这个影响力很大，如果这个母亲注射海洛因麻醉药物的话，这个胎儿出生第4天之内就会死。那么不但这个食物影响，情绪影响，就包括周遭环境的声音也会影响这个胎儿。所以为什么一些母亲他们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放一些好的音乐，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做母亲的，他就会可能会放一些诗歌圣乐，甚至有一些人就说，他的这个孩子还在胎儿时期，就放什么儿童的故事，你怎么还要听儿童故事，那样给我的这个胎中的宝宝听，让他有点学习什么话，你看这都是可以来帮助这个孩子，可以帮助这个孩子，而且的确是有他的影响力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差不多满了4个月以后，差不多性别就能够看得出来那么满了5个月之后，这个孩子已经会长出这个毛发这样子。那么差不多在1978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芬兰的这个医生，他研究出一个报告，他发觉如果一个怀胎的妇女在这个怀孕的期间遇到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跟这个孩子的父亲之间有离婚的现象，或者孩子的父亲过世了，有这种情形，那种悲伤的话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很容易得着这个精神分裂症。另外也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的孩子的出生差不多一半以上是没有在计划之内出生的。这个没有在计划之内出生的包括一些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未婚妈妈的情况，那就知道这个孩子在他母亲的腹中已经受了影响。并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会发觉根据这个调查，每年差不多有200万的这种堕胎手术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种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里面，仍然有一些胎儿在这种手术里面仍然会被 保留，就是仍然他出生了，仍然没有受到这个手术的影响。可是在这种情况里面，这个孩子也同样的受到了影响，同样的受到影响啊。所以啊，曾经啊，有一个人，他发觉他有一种周期性的情绪，非常的不好，个性很暴躁。最后祷告来祷告去，找不出什么原因，之后才发觉是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多次想不要这个孩子，啊，想把这个孩子拿掉，所以就造成这个小孩子里面有一种很深的被排斥感的一种愤怒，啊，所以他出生以后，他有一个啊，就是说一种很像周期性的一种非常不好的一种脾气，或者是一种低沉啊消沉。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发觉，就是通常这个排行是第一的这样的孩子，他心里面都会有一种惧怕死亡的这种心理。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第一次怀他，会担心是不是会流产，所以这孩子就会有一种倾向惧怕死亡。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家里面如果父母期望是男孩或是女孩，就是在性别上被期望出生而却不是所期望的，那么也带来这种后天的影响。有一个姊妹，人家都叫她什么这个女暴君，你说她这个很厉害哈，真的长得高高大大的，这个很强很强。那这我们在做这个蒙福时期得医治的时候，她自己做见证啊，因为她出生的时候呢，就是父亲就不欢迎她，就不喜欢她，那么就在她的心情里就开始跟这个弟兄啊男人抗衡啊，男人抗衡。所以他甚至他在小学的时候，因为他这个个子长得很高大，个性很强，他真的会欺负那个弱小的男生，你看厉害是，所以他就有这个外号叫做女暴君啊，女暴君。那么最后他上这个母父期得医治的时候，真的在神面前呢，真的是也自己为自己的罪悔改，也在主的面前拿出他的父亲啊，他整个的一种个性人格上面有很大的调整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么这是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家庭背景里面的一种情况，也会带来一些影响。还有一些人是他这个不是在母腹时期，是出生之后被领养啊，有的人说没关系，反正我送给我的哥哥嘛，或我的姐姐我的妹妹自己人。可是你的孩子不是这样想，特别是如果你的家里面有其他的孩子，他就会有一种抗衡，为什么偏偏把我送走。如果刚好是双胞胎的话，那个抗衡性更大啊！我遇到两个双胞胎啊，都是这种心情，他们很不满意他的父母亲当时送的不是他的妹妹或是他的哥哥，是确实送他。那你知道这个内在医治在这个过程中也很有趣的，显明我们这个人呢为什么会受伤害，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为中心，对不对？你看他为什么生气，说为什么你送的不是哥哥或姐姐，为什么送你？你知道他不会有舍己的精神的，因为一个孩子从他这个开始在母亲的胎中一直到他成长，他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他受到的伤害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带来的，对不对？你不能叫一个胎儿或者婴孩你就告诉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吧，所以这个时候你被圣者，你仍然要感谢赞美神，不可能的，他没有这个生命，也没办法超越，所以里面就开始受了伤害啊，受了伤害，以及他整个成长的人格就一直在这种伤害里面重复又重复啊，重复又重复，所以他走不出来，他非常的痛苦，所以需要主的爱和医治啊。这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母腹时期或者是在我们整个出生里面是有这种情况啊，所以在今天这个时间里面，我们也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母亲怀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是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里面的愤怒，我们里面的一些的情绪啊，感知到这些情绪受欢迎的程度、被期望的程度，就造成我们里面有一些的情绪和抗衡。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洁净我们，洁净我们不是现在，是从我们胎儿时期的这个我们开始，求主做洁净的工作。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 那么我们在这个胎儿时期，就是母腹时期里面，我们接受神的医治，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祷告呢？这是需要圣灵的开启和引导，也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我来接受圣灵的引导。可能这个时候在你的记忆中回想一些你的爸爸和妈妈或他人提起你母亲怀你的过程中的一些的事件，过去你没有怎么觉得有影响，可是这个时候你忽然间想起说，啊，怪不得原来我有这样的一种情绪，我有这样的一种行为模式，我听过妈妈说什么，爸爸说什么，哎，原来这些事情已经影响我了啊！所以如果你已经发现你从来未曾在主面前承认过、祷告过、对付过，你在主的面前来承认，在母腹时期虽然你还是一个胎儿，但是你对父母亲的一种愤怒，甚至是论断、消极的情绪啊，都放在主的面前，还有对神的一种不信和埋怨。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破除我们在胎儿时期一切的罪和伤害带来的影响，让这些过去的伤害都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我们这时候欢迎圣灵来服侍我们，因为圣灵来是要高举主，圣灵来要帮助我们，圣灵来要为我们代求。如果你已经有方言祷告的啊这样的一个恩典，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方言祷告在主的面前，因为你不知道啊，要祷告哪个方向，但是当你用方言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啊，圣灵很容易的来引导我们。哈利路亚，亲爱的圣灵，这个时候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恳求你来引导我们，深入的在我们还在母亲肚腹中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来做医治的工作。亲爱的主圣灵，求你来显明这已经是很久而且是被遗忘的、不被记忆的这个过程，因为你的眼早已看见，因此我们求你来显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得医治的地方。这时候也请求圣灵来保护我们，求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免受一切恶者的搅扰。你也可以在主的面前求耶稣的宝血来遮盖你，并且你在主的面前就是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啊来祷告。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圣灵带领我们回到这个母腹时期，并且求主显明他要显明的事，让我们明白，并让我们凭信心来向神祷告，甚至我们需要求主赦免的，求耶稣的宝血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来洁净医治我们。求主耶稣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在母腹中是头一个月的时间，初期第一个月到第二个月中间，求主显明在这个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当医治的地方，如果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靠耶稣的宝血来得洁净、得赦免，甚至从我们心中来饶恕那个使我们觉得受伤害的这样的一件事件或者是人。 求圣灵这个时候来服侍我们，所以说这个胎儿成长到三个月到四个月，求主显明在我们这个过程中需要得医治的地方。这个胎儿到五个月到六个月，请求圣灵继续的来向我们显明，在这个期间是不是有伤害需要得医治的地方。这个时候，这个胎儿在母亲的腹中要到七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就是渐渐成熟的一个阶段。九个月预备要出生的这个最后的时期，他们的上面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空白的睡眠的求主的圣灵带领我们，在这个时刻，就是母亲准备要，把我们生出来这个临产的这个过程中，有任何受伤害的地方，有任何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求主向我们显明。我们来吧，上吧，来吧，过来吧，妈妈来吧，上来吧，来吧，看来吧，妈妈，看来吧，妈妈，妈妈，上来来吧，看来吧，妈妈，看来吧，过来吧，妈妈。Kama baba kuriya daba shiriya daba kuriya daba shiriya daba kuriya daba shiriya daba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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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riya daba kuriya daba kuriya daba Kuma baba shana d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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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Hallelujah 耶稣在这个生产的过程，耶稣的宝血也来遮盖。哭了吧，笑了吧，看了吧，笑了吧，哭了吧，笑了吧，看了吧，笑了吧，哭了。呼吧，睡了吧，睡了吧，睡了吧，睡了吧，睡了吧，睡了吧，睡了吧。啊，爸爸，爸爸，睡了吧。这个时候，我们从你母亲的这个肚腹中被生出来。你想象你出生的时候，在有的人在出生的时候遇到一些的伤害，求主来做医治的工作，可这时候求。